欢迎收听
简单来说，
我是新慧，
我是博翰。
那今天要来聊什么？就是我先来聊一下，我们最近好像蛮多人听我们节目的
耶、yeah, 很高兴终于
我们终于好像有点抓到那个流量密码，是不是？
没错，我们就是要讲一些干货。
对，那除了肩胛骨之外啊，我觉得在当教练的时候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核心。
核心，对，
因为不管你来咨询的学生也好，或是你现在正在上课的学生也好，他很常就跟你说，哎，那个核心怎样怎样，或是说核心没有力气啊，尤其是刚来咨询想要开始上课的人。
对，
然后他们很常就会说，哦，我知道要练核心啊，可是不知道怎么练。
嗯，
那或者是说，哦，不知道核心是什么。
嗯，哎，我觉得我们其实好像要先定义一下核心呢。
对、啊、
因为我觉得自己以前在好，可能连锁健身房、嗯、或是开始当自由教练，有接到新学生，蛮、
嗯、
多人一开始都说，哦，我有练核心，然后我就会说、
嗯、
啊，那你做什么？我都在家里做仰卧起坐。
嗯，
对啊，也不是说仰卧起坐就不是练到核心啦。
对，
但我觉得我们好像可以把核心讲得更具体一点。
好，
到底什么是核心？
其实如果以核心来讲，广义的核心来讲的话，我觉得就只有躯干这一段。
啊、
就是单，对，单纯躯干这一段，因为你的躯干这一段是稳定的时候，你去做任何的训练，比如说你去做深蹲、做硬举，或甚至上肢的训练的时候，你是会比较稳定的，
才会比较好用力。
对对对，
就是中轴稳定四肢发力。
对，是，对，没错。
对对对，
那你所谓的广义的核心，可以说就是你的中轴啦。
嗯，中轴。
对，那比较精细一点的定义的话，那就是我们的腹部这一区。但是它腹部这一区你也不能只是说只有前面这一块，
嗯，
它连后面这一块也都有。
对，因为我们是 3D 的嘛。
对对，所以你不会就是说，哦，你的前面的六块肌这一块就叫做核心。因为大部分的人的核心的想法都会想说，哎，那就是那个六块
肌
啊，腹肌。
应该说它是核心的一部分，但它不是完全的核心。
对， 对，因为核心肌群有分比较深层的跟浅层的。那我们刚刚讲到六块腹肌可能它是比较表层浅层的部分、
嗯、
它是负责好看的啦，当然它有它的功用在。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想要远离下背痛啊，或是说你希望你的运动表现
更好
啊，更好等等之类的，对，动作稳定一点的话，那我们是可能要去练习深层的核心肌群。
对，深层的稳定肌群。
对，深层的稳定肌群的话，那大概我们就我们的腹横肌，
嗯，
对，那还有我们的横膈膜啊、骨盆底肌啊，这个都算是我们比较深层的这个稳定
肌群。稳定的
肌群。
哎，讲到横膈膜，是不是跟我们几个礼拜前讲的呼吸会有一点关系？
对，其实你会去，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件事情，
嗯、
就是你去观察到，如果说你的学生他的核心不好，
通常
呼
吸
也
不
会太
好。
对，
是啊，是啊，是啊。
对，那他们其实就是息息相关。人体就是很奇妙，这种环环相扣这样子。
没错。
对，那我们刚刚讲到，刚刚除了刚刚那个腹横肌、横膈膜、骨盆底肌之外啊，其实还有腹内外斜肌。
对
对，那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如果说我今天在练习核心的话，我觉得是深层臀大肌。因为你要先去、
哦、深层臀大肌，
你要先去稳定你的骨盆。
对，你要先把，我们可以把核心想象是一个桶子，你要先把底下的这个盖子盖好。
对，
你才有办法让中间去
稳定。就是比如说，哦，我的横膈膜、
哦、
横膈膜
是
你的躯干上面的盖子，对不
对？
那你横膈膜可以了，你可以扩张，可是你下面你的骨盆底肌没有办法出来出力，那很有可能是你屁股也不太会出力。就是你深层臀大肌这件事情没办法好好去稳定你的骨盆的时候，你这桶水还是漏水的，
核心也不会到太稳定啊。变成说你可能很努力的在让你的核心想要去用力，但是就有一个人在那里拖后腿。
对，
对，
所以如果说假设这个核心在做训练的话，就是稍微把这件事情也带出来、
嗯、
我觉得会更有、这个、
事半功倍。
对，会更有核心训练的效果。对
对对对。
那刚刚讲到就是核心的这些肌群啊、
嗯、
那我们就要讲一下，其实我们练核心的时候啊，它有分很多不同的训练的动作。
对，
先来聊大家最常觉得很常练到的核心，
跟核心有关系。
对，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棒式。
棒式。
对
对。
再来就是死虫。
好像是从十几年前开始，突然就棒式会吹起一阵风潮嘛、
嗯、
大家就开始疯狂的做棒式、
嗯、
就是啊仰卧起坐不太好啊，然后改成做棒式比较多。 嗯，对对对
对，因为有一阵子应该说我们小时候大家觉得练腹肌或是你要练核心的话，大家就想着我要练仰卧起坐。
仰卧起坐没错。
对，现在先不讨论这个动作好与不好，那我们就是先讲到动作啦、
嗯、
我们先聊动作就好、
嗯、OKOK、okay, okay,
对
okay.
那后来对有一阵子小时候我们那种体适能不都先练那个仰卧起坐、
啊、一分钟做几下，
对对对对，
然后做到那个脖子很酸啊、
嗯、
肩膀痛
没错，
腰痛
腰痛我是没有啦，
你没
有，
有
一些人、
哦、我应该有硬做啦，因为你就是为了要赶快撑完啊。
哦，好，
对对对。
那再来就是棒式，然后接下来就是会有比较多人提倡，可能就是一些抗扭转的训练。
嗯，
对，像
抗扭转跟抗侧屈嘛，弯曲之类的。
对，所以像是侧棒式啊。
侧棒式就是抗侧屈。
对。
然后鸟狗算是
抗旋转，
抗旋转啦。
好，
對對對，
我们现在分有几类。
Okay, okay, 好。
像肌肉收缩的话就有像等长或等张嘛，那如果说是像棒式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等长的训练。
对，等长就是指说我们的肌肉维持一定的长度、
嗯、
然后在那里稳定的出力去维持一个动作，就是用力撑住啦。
对，然后再来的话呢，在核心训练上面的话我们就是有一个抗旋转，就是像刚刚那个鸟狗式，我们就是在训练的时候不核心稳定，然后不要让你的身体有任何扭动的，被带走，对，扭动的这个状况下、
嗯、
那其实在你平常走路跑步其实你都需要核心提供一个抗旋转的这个功能，
功能，或是你拿着冰淇淋在走路被撞到的时候你的冰淇淋可以不要掉。
哎、欸，哦、嗯，好，
这样可以吧，这个很蛮实用的啦，
好，
夏天快到了，对对对
对，虽然抗旋转的动作 那像刚刚博翰讲鸟狗式就算是一个这样子的训练。
哦，对
对，然后在抗伸展的话，抗伸展的话应该是你不要让它有
不要变成拱腰或拱背。
对，
就是维持是直直的。
嗯，
所以其实像棒式就是一个抗伸展的动作，
也可以这样说，
就是不要变成拱背，所以你要抵抗伸展，那你就在中间维持住。
对
对，
然后还有什么抗侧屈，侧屈像
抗侧屈就是侧棒式啊。
对，侧棒式。
对，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单边的训练动作都有一些抗扭转或是抗侧屈的功能包含在里面、啊
哦、像单手的农夫走路
或是单手的肩推。
哦，没有，
也有一些啦，
你单手肩推你可能你要再难一点点的话、
啊、
你可以做高跪姿。
高跪姿、嗯、
然后你把你下面的底面积再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然后就会变得蛮难，你的核心要真的很用力，
对对对对对，
去抵抗。抗侧屈就是侧边的弯曲嘛，不要被带走，要维持在中间。
对，然后还有一个像是那个你弹力带，你绑在柱子上面做那个
腹前推，但是抗扭转。
对，
对对对对对，
这个也是蛮好的一个训练。
腹前推，
嗯，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动作的时候，我觉得很可笑，
为什么？
就看起来有点呆，
很像一直往前穿刺的感
觉，
不知道
在干嘛，好像是就是在健身房做怪动作的人，我自己一开始啦。
哦，
对对对。
对，有些时候你看别人做怪，也许你、
欸、也许你不知道他在干嘛，但是他说不定有他的目的。
对，所以我现在都不太会去批评人家的动作、
哦、不过有些真的看起来太怪的应该是可以看得出来。
有要
蹭别
人、那个
啊、好好好，不要不要不要，好，下一趴，
好，
下一页，下一页，
下一页，
对对对。
好，所以其实核心这件事情我觉得跟你的稳定很有关系。
嗯，
就是跟着你的脊椎稳定，就是应该说你要一直想着你的脊椎是延长的，然后你身体是要稳定的，
对，
你才有办法把这个核心的力量 Q 出来，
巩固好。
对，
哎、欸、对，哎、欸、等一下，我想到我们刚刚有讲抗那个、啊、抗伸展，但是没有讲到抗屈曲。
哦，
我觉得蛮有趣的，抗屈曲其实就是像是深蹲跟硬举，
嗯，
就是抗屈曲。
对啊，
因为你不能被带着玩具，你要抵抗好。
嗯，
对，其实我们很多动作其实都有练到
抗
屈曲，所以才会把抗伸展。
嗯，
再另外拿出来练，因为比较少动作会做到嘛。
对，
对对对，我、
嗯、
是突然想到这个，觉得蛮有趣的。
卷腹算是抗伸展吗？
我觉得卷腹好像不像。
悬吊卷腹呢？
悬吊卷腹，我觉得广义上来讲是，但是我好像不会把它归类在抗伸展
上面。因为其实有些核心的训练、
嗯，
你是会带到你的脊椎是有弯曲的这件事情。
对啊，对啊。
对啊，因为我很常在健身房看到有人就是跪着拿那个 cable、啊、
你说那边拜拜的姿势，
对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啊，然后或者说、哦、我要卷腹，就是在一个那个架子上面、
哦、
后面有一颗
球
或是椅子
包速球，
对，然后那样子做卷
腹，腿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这样算是抗屈曲吗？
嗯，
还是抗伸展？
我觉得是抗，我觉得算是抗伸展啦，因为其实我们如果吊着的话、
嗯、
你如果让那个地心引力去带着你的体重、
嗯、
其实骨盆会多少有点前倾， 所以你要它卷进来的话算是抗伸展、啊、
嗯，好，
对对对，
所以对啦、嗯、我觉得训练就是这样，你不能偏食，你不能觉得说我只做棒式的训练，
嗯嗯嗯，
因为其实
什么都要有，
对，你不是说你今天你做你要什么，你只做一个棒式然后你就是全部都有，
嗯，
很难啊，
对，他应该说全可能全部都有，但是那是比例的高低、
哦、
那你看你可能哦你的侧腹比较弱，那你就做一下侧棒式，
对，
缺哪里就补哪里，
对
对，你那个 这一阵子蔬菜吃太少就多吃点菜，有点像这样子的感觉，好啊，都跟吃有关啊，冰淇淋跟菜，
对对对对，好
大概是这样子，
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哎、欸、刚刚仰卧起坐这件事情，
对，
有一阵子大家是在 diss 这件事情，
嗯，因为那时候觉得脊椎需要的是稳定性，不应该要有活动度，
对，
不是说不应该有活动度啦，
应该是说腰椎不应该要有太多屈曲的这件事情吧，
对，腰椎不要有太多屈曲，
对、
啊、但胸椎可以啦，
胸椎可以，
嗯，
可是我现在的想法是
why not，
不， 我应该说我自己受伤过后，
嗯，
然后再加上我受伤之前那一段时间其实我都是做就是我做重量训练，
对，你说你差点椎间盘突出的那，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我会觉得我的身体是很僵硬的，
嗯，
那我后来我有去接触像是缠柔的运动啊，
对，
然后或是我自己做了很多核心的训练，我发现我不能让我身体那么僵硬，
就是你不能让你的核心只会做停在中间，
对，
你要他要做什么你要可以控制，
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如果我的、欸、应该说 我的脊椎应该是可以一节一节我都可以控制的，
对，
我不能只是让他只是都是稳定这件事情，所以刚刚
其实蛮难的吧，
对，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个
缠
柔，缠
柔它就是要一节一节嘛，
对，因为缠柔这个训练它是从好像是葡萄牙有一个舞者，
嗯、
他也是因为受伤、
嗯、
因为他是舞者发明的，
对，
所以舞者柔软度很好，然后他的控制能力也很好，那他发现他就是用脊椎让一节一节他可以柔软的做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可能他就远离他的受伤这件事情，
对，因为他控制变好了，他就比较少因为控制不佳而代偿，是这样吗，
对，那所以、
哦、我想说缠柔也算是一种，哦，缠柔是柔术的一种吗，没有，他就叫一个缠，他的名字就叫缠柔，
对，他缠柔是因为好像是他的那个音译过来的吧？
啊 ，OK OK OK，
对
对，
禅，
禅是那个佛教的禅的禅吗？
对，应该是吧，
应该是吧。OK OK， 好，反正他就是一个练习脊椎控制的运动就对了。
嗯，那其实如果说你长期在做重量训练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会缺这个东西。
嗯，
就像如果说你想要你的全体的你的那个叫什么？能力增加的话，
对，
你缺少这个控制能力跟这个柔软度的话，你也是会少，你没办法再往上突破。
嗯，
就像木桶效应嘛，是这样讲吗？
什么是木桶效应？
就是木桶的话，它比如说是好几片木桶木头拼在一圈变成木桶，对不对？那如果你有其中一片木片是比较短的，
对，
你那桶水就只能装到那个位置、
哦、因为你再出来它就会漏水，你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装上去，
所以就是说你、
okay.
你必须，如果说你希望你整体能力提升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脊椎的控制能力也会需要的，
嗯，
对、
欸、但缠柔会不会很难？
其实不容易耶、欸我觉得蛮难的，
我觉得听起来就很难啊，
因为 我那
一
次去上那个体验课，它是机器的、欸、那他叫我做很多就是脊椎控制，那你可能也会带到骨盆前倾骨盆后倾、
嗯、
然后再来是你的胸椎往前往后这些能力，那它跟协调也有关系，然后跟你需要控制 也很需要这些事情，
对，其实有时候会叫不出身体做那件事，
其实有时候做不出来、哦、我记得我那一天练完之后我回去超累，
是脑袋超累不是身体超累，对不对？还是
都
很累，
就是整体就是很累，但很好睡，
好，哎、欸，失眠的人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试试看啦，
对
啊，
对对对对
对。好，所以刚刚为什么会讲到缠柔？哦，
因为
我
们在讲说卷腹可不可以做啊？
卷腹可以做啊，其实我觉得动作没有禁忌啊，
嗯，
就
是、只
是
你要知道你在做什么。
对，那讲到仰卧起坐，我们刚刚讲的有一阵子大家就是不觉得不要做这个动作，因为这个动作有风险。
是啊，
的确是有风险。
嗯，
如果你控制不好的话，
对，
会哦，
就跟你无照你。去开车你总是有风险，但是你有驾照你有遵守规矩、哦、那他开到100在合理的状况下也是安全的，有点像这样的感觉、啊、
可以这样子讲啦，
你会控制你就没有问题，
因为像我很久很久很久之前刚、哦、开始当教练的时候，反正那时候有一个学生他就跟我说他在家里做那个仰卧起坐，
对，
然后椎间盘突出。
对，控制应该就蛮不好，但好可怕哦！仰卧起坐做到椎间盘突出哦？
对啊，真的啊！哇，那可是是不是你不见得是因为仰卧起坐害他椎间盘突出、很有可能他平常的姿势来讲，或者他本来腰椎就是有一些问题的人，
那仰卧起坐可能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根稻草。
对。所以我觉得不要污名化仰卧起坐。
是啦，是啦。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讲一下仰卧起坐要做的话，要怎么做？好像腹肌会练到比较多。
好啊。
好。就是我印象中，这可以讲一下 Larry 的。
好，等一下，我要讲一下，因为你很常就是冒出一个人名，你都没有告诉
我
是谁。我
们的物理治疗师 Larry。好，那他之前有跟我们分享，其实仰卧起坐这个动作。以我们台湾人的习惯嘛，就包括我们之前在学校，我们都会让你躺着嘛，然后脚踩地板，膝盖弯弯的，然后请一个同学把你的脚压住。
对，
但是其实这个动作来讲，停在那个角度做仰卧起坐是比较难用力的。然后他说仰卧起坐是 sit up 这两个字合在一起，所以其实你也会有一个坐的动作出现。那牵涉到坐的话，就会跟髋关节的弯曲有关，所以也会用到髋屈肌。那如果说我们把脚膝盖抬起来的话，我们髋屈肌它本来就已经先缩短了，它就会更难用力。那再加上假设我们坐的时候支点是你的髋关节，那其实你脚伸直整个平放在地板上的话，那其实脚蛮重的嘛，那你支点是髋关节的话，这样力臂比较大，你身体反而会比弯曲更好稳定。对，那时候他的建议是说，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希望透过仰卧起坐这个动作来练腹肌的话，就第一个是平躺，然后骨盆维持在中间，或是甚至可以
有
一点
点
后倾，就维持嘛，至少你不要让下背有压力。
对，
然后可以想着从胸椎开始，就大概锁骨附近，一节一节的脊椎慢慢往上卷，用肚子的力气。如果控制的好的话，你很久没做的话，这个大概做8下10下一两组就会肚子抽筋。
可是我发现啊，最一开始这个动作最难的应该是髋屈肌很紧
啊，是，
然后他起都起不来，
所以要先，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先放松一下髋屈肌，
可能啊，
对
对
对，髋屈肌放的话，你会怎么放？
我会做，当然第一个滚筒放松可能放大腿前侧嘛，那第二个话我可能会做高跪姿，然后骨盆摆在中立位
啊，对对对，然后你稍微屁股往前推一下，
对，但是你要持续的屁股骨盆都要是在中立位，
对，
甚至稍微一点点后倾这件事情，
我是记得后倾一点点就会拉到超多，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然后这样就会蛮多你的髋屈肌的部分。
不过有时候会拿钢片就给它撸一撸就好，就很快。但是很痛啦，超痛的。对 ，OK OK， 好，反正仰卧起坐要做的话，可以这样做。
对，那就是因为刚刚最前面讲到，就是大部分人觉得说，我练核心，我就是要那个六块腹肌。
对。
可是我觉得你那个太表面了。因为我后来觉得，我想要我的运动能力增加，或是我想要让我身体舒服一点点的话，其实是蛮。深层的核心需要去启动，然后再来是说我希望我的因为我自己喜欢的训练是肌力训练嘛，或是健力方面的训练，那我希望我可以运动表现增加的话，其实跟我深层核心肌群有没有稳定这件事情
非常有关啊，
非常有关系。就是我今天我想要扛很重，不是说我要一直去靠那个很表层的核心，
对
对，那反而是那个很深层的核心控制要出来很多，比如说我的腹横肌要可以出力，那或者说我的深层臀大肌在我做训练的时候可不可以被我 Q 出来
稳定，
对
对，好，那你刚刚讲到深层臀大肌，那有没有什么小撇步可以分享一下，深层臀大肌是什么？
深层臀大肌它其实是固定你骨盆的一个肌肉，那它会是，如果你用手摸的话，应该是在你屁股微笑线的那个附近。
对，
那你出力的时候，你要先维持在骨盆中立位。那你想着你往你在骨盆中立位之后，你想着把骨盆往上提。
骨盆往上提。是整个平平的往上提，
没有，是有一点点
后倾
的方式往上提，
所以它会比较偏向是可能臀部跟腿后侧的接缝的附近。
对，可是你也不能做出后倾哦，因为你做出后倾你也叫不出来哦。
想着后倾就好。
对，你不能真的做出后倾。
对，
你是想着往上提而已。
对，
就是你想着耻骨去找肚脐。
耻骨去找肚脐，好。 被你讲的很想要站起来试试看，你知道吗？
好啊，你
对对对，
你可以试试看啊。
Okay, okay.
因为我会觉得这个动作，用讲的很难很难去、去感觉到，因为它那个力量其实是蛮微妙的，所以我通常我会用手去触摸学生
啊、哦，是
用手用触觉去引导。那如果在听的，比如说你是教练或是资深的训练者的话。我想个办法，我下次再告诉大家好了。
好好，要付费解说啊？没有啦，反正就是
或私讯我啦，私讯我也可以
啦，
对
啦，
私讯我啦，对啦。
好好好，
对，好，刚刚讲到对深
层臀大肌，
对，所以我要讲的是，我觉得那个表面的那个肌肉啊，就是比如说我一直练那种腹肌看起来很帅，可是这样不代表我增加了我身体的功能，
嗯。欸、但 会不会有个可能就是哦，我就是、我不管我身体有什么功能，我就是好看就好，
有些人
我腰痛也没关系，
有些人当然是这样，可是我自己因为有受伤史的关系嘛，所以我不喜欢那个感觉，
我们站在一个以健康鼓励大家舒服的状况，
因为我真的受过伤，我是躺在床上、我下床都有问题的，
对，
所以我现在会觉得说哦，与其我现在我也不会去追求说我要蹲很重，但我会希望说我的运动表现是增加的、
你控制好的状况
下相对的重、啊、但是我运动表现增加，我不是说我要做很重 而是说我跑步我可以跑得很轻松，然后我今天去参加比如说
好攀岩
我可以用到我核心的力量，用到我屁股的力量，用腿的力量，我可以上去，我不是蛮力上去，
对
对，所以这个是我比较追求的部分、啊、
对对对
对啊，
没有我在笑，就代表说我攀岩好像都是用蛮力上去，
对、啊、
手很快就爆掉了。
那就是我们一开始重训，因为我觉得重训会让人的身体变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训练模式都蛮单一的。
嗯，是，就是几个方向嘛。
对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我真的是蛮鼓励大家，就是去从事不同的训练。
嗯，
因为你的身体才不会一直适应在同一个模式下，然后变得很笨很重。
对。
对啊，所以我一直叫你去跑步，你也不要去跑步。
好啦，计划
没有没有，我不是说真的去跑步啦，
是
就是可以尝试
啊，
不要就是就觉得拒绝、因为我以前也是会觉得我想要拒绝这件事情，可是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去练跑步的时候，你其实你会感觉到比如说你的跑姿，
对对 对，因为我们常做重训的来讲，我们对自己身体相对是敏感的、
对，那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跑姿好像有点不对劲、那你可以稍微去调整一下，
看要怎么做可以让你跑得更轻松，
对，
这样想就蛮有趣，
对，然后你跑得更轻松之后，你会发现哎、对啊，我核心其实会需要蛮多力量，
对，
那其实相对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学生他们都是蛮喜欢跑步的，
哦，是啦是啦，
你就可以用这样子的经验去帮助到他，
嗯，或者是要登山或者是攀岩，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任何动作任何运动啦，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那个功能性的这种核心的训练会需要多一些，而不是说哦，我只是一直躺在地板上，或者说我一直只做棒式或者一直做屈曲
的
动作，对对对对对，
是啊是啊，
那所谓功能性的动作，我觉得像农夫走路就是算是一个蛮功能性的核心训练，
嗯、欸、其实农夫走路包含了蛮多东西的，全身几乎都会用力啦，
对啊，所以我觉得所谓功能性核心训练它其实就是全身的，
全身都要有动到
对
才算，
对
对，像农夫走路还有什么、
农夫走路还有我觉得任何单边的都蛮功能性的，
那么像好公式包行走就是单手农夫走路
单手农夫走路啊、或是弓箭步啊，
啊，弓箭步也是，哎、欸，真的、欸
啊，
真的、欸，
因为你弓箭步，如果你核心没有去控制好的话，你等一下跟我说你膝盖痛。
哦，是啊，是啊，是啊。
对啊，
对对对对对对。
对啊，然后或是像单脚 RDL， 我也觉得它蛮功能性的，因为你有时候，你快要跌倒，你很需要一只脚支撑着。
支撑的
是。可是如果
你
核心没力的话，
啊、你知道怎么用力就好。
对你核心没力的话，你很快又要跌倒了。
对，好像发现鞋子里有石头，你要把它倒出来的时候，单脚的能力就很重要。
对啊，
对
嘛、
啊，对
嘛、
啊，对
对
对
对
对。对
啊，然后再来就是。或是单边的你刚刚讲的肩推啊、
推
或是卧推啊，
对，单手的卧推
或是单边的划船，
嗯，
因为你单边的训练你都要先去稳定你的躯干，
对，
你要需要核心稳定之后你才能去做单边的训练，
对、欸、我觉得其实你刚刚讲这三个动作嘛，你说单手的肩推卧推跟划船比起来、我觉得单边的划船是我们在健身房相对比较常看到的，
对啊对啊，
但是也没有也相对少的人是做的真的蛮好的，因为蛮多身体就歪歪扭扭，
对、
啊，
不然
他
就是会借力带上来。
对，好，想要知道什么不要借力吗？请听上一集的肩胛骨。
欸，就是好好好，
好，这站可以啦，但是核心也很重要啦，所以都要停。OK。好，
所以所以我觉得所谓功能性训练的话，你就可以把一些单边的训练加到你的训练里面。
对对对，
我会觉得可以帮助到这一个人，或是你自己会觉得身体更好用，
整体的运动发展会更顺畅一 点。
我觉得是这样啊。那你有没有什么其他功能性的核心训练可以提供的？
功能性核心训练哦，我觉得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单边的卧推。但单边不是说只有单手，是你的身体有一半都是躺在 bench 外面，
所以它也是一个抗扭转，
抗扭转，而且这个抗扭转超多的，因为你真的不抗扭转，你身体就要滑下去了。
对啊，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蛮有一阵子蛮爱给学生做这个，因为大家的反应到后面其实不一定是胸跟手臂很酸，当然他会练到，
对，
他说哦，对，肚子好酸哦，对，然后就可以跟他解释哦，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啊？我觉得单边的卧推我自己蛮爱的，对对对，然后单手肩推也蛮常做的啦，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单手的。单手的肩推这件事情，坐姿的单手肩推就是就按捺了。我会蛮喜欢这个动作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动作可以检视这个学生的核心是不是真的有启动。因为如果没有启动，他用身体去带的话，他另外一边就会咬损。
哦，
我自己就是觉得经验上来讲，我这两个动作会蛮常做的啦。
得，
大概是这样。
好，那如果说今天一个人来，然后我们再带他训练，那。我们在他的主训练之前，你会给他带什么样子核心启动的训练？
看要做什么。好像假设是要深蹲，那我一开始我们都会先做检测嘛。
对。
好，那如果发现他的骨盆很容易翻掉，控制不好，那我可能就会让他先练习死虫。至少先让他在深蹲的时候知道说肚子要用力去维持中间的稳定嘛，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水桶要关好，
对，
他盖子要盖着啊，盖子不要乱跑。对，我可能会选这个。那。假设这个人身体很容易歪一边，或者他容易左边有单边腰酸的话，尤其是有些长辈，等一下，我想要先讲一下，对于有些长辈来讲，像我印象蛮深刻是有一个学生的妈妈来练习，那他一开始就是肌力真的很弱，那身体控制也不太好，就是是一个蛮虚弱的状态，体重也很轻嘛，对，那我那时候会给他的暖身动作，我会选农夫走路。因为就他全身都很用力啊，就是你叫他拿着东西，一开始就算站着也好，他就会全身都很用力了。你先教他肚子要撑住，然后再教他站着，然后我会用这个动作来当做暖身。那这个暖完之后，他身体就开了，我的经验上是这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对，那我们刚刚讲到是这个吗？
对。
那单边的核心启动往往比较少做，对，大概是这样。
单边的话，就侧棒式啊。
啊，是啦，但是我侧棒是我自己，
但
除非他身体会容易歪一边，不然我不会在，我可能放在最后。
侧棒是真的不好教，因为第一个他的肩胛骨要先稳定，
对，
然后再来是他要对他的那个骨盆控制要很好，
要好，
所以其实侧棒是他真的算是蛮进阶的。
那你会有什么指导语？侧棒是
哦，
腰去找天花板，
没有，是屁股。
不是屁股撑起来，
就侧边的屁股去找天花板啊，屁股
侧边屁股去找天花板，
对啊，
我自己有时候用手去推，不是手啦，笔啦，去点一下他的腰，叫他腰撑起来。
但是我会先让他躺在地板上侧面的，我要先教他说，
这样才是直直的，
对，你这样才是一个平面哦，对，你不能就是
不能歪歪的，
不能等一下胸部往前，对，你要先让他知道侧面是长什么样子，
对，
然后你再叫他上去。对对对，
我跟他说，你先想象你是一个棍子，棍子不能动，
对啊，
然后再起来，
对啊，因为侧棒式真的算是比较进阶，
蛮难的，
啊、
其实侧棒式不容易哦，
不容易教，真的不容易教，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想要练习单边的话，我觉得就先在地板上，
对，
先从地板上开始，
对，
整个贴平的，先不要屁股起来的，
嗯，
然后你再退阶，再来就是膝盖的，你就不要一下子，对你不要一下子让你的那个力臂变那么长，
对。
就是不要一下子就从脚开始，对对对，
就会相对的减少难度，算是退阶的。如果这个人一开始做不好的话，
对，
但
是因为其实一开始也不太会真的先做到侧棒式，
对，
就一定是比如说他在做某一些动作的时候歪斜的很严重，
才会考虑把这个东西加进来。看他在好，假设他深蹲的时候，他身体有做旋转，或是弯曲，然后你会看一下是他的腰椎还是胸椎去有做不一样的角度，才决定是不是做这件事。
对，那我刚刚突然间想到，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人侧棒式不 OK 的话，我只会练他单边的死虫， 就是比如说
单边的死虫，
对，我就看他哪一边比较弱嘛，那我就练那一边的死虫
啊，对对对，就他假设我右边都会塌下去，你就是让我做右脚跟右手的死虫，另外一边就不变。
没有，是对侧边的
左脚
右手
哦，因为他要 hold 住嘛，
对
对
对
对
对
OK OK OK，
我可能会做这样的方式，
对，让他不要被带开，
对啊，但是详细的话你还是要看这个人到底是缺哪边
状况，
对对对，然后我们只是提供一个方式，那如果说你正有这样的客户是会歪斜一边的话，你还是要去观察一下他到底是哪一边比较弱，
对，
然后你再去补他比较弱
的那一边，比较弱
的那
一边，就是看他缺什么补什么，
对
对，
嗯，好，那如果是硬举方面来讲的话，我也是如果让他做核心启动的话，我会选择像是棒式类的、欸，
因为他要维持直直的不要动，像那个吊车的手臂嘛，他不能弯，
对对对对对，我会选择这样子的方式去给他做，或是目前有点想不到。
硬举我好像还是会做死虫，
嗯，
对，
为什么？
但是手可能会，哎、欸，我觉得一样分两个部分啦，是看他硬举是骨盆比较容易怪怪的，
嗯，
还是肋骨，
嗯，
如果是肋骨的话，会叫他手拿个小小的重量。
嗯，
可能半公斤的杠片，
嗯，
然后做死虫，然后叫他做的时候肚子要关起来，
嗯，
啊，我想到了，我会叫他做那个 pull over， 躺在 bench 上的，
嗯，
对，就是你
知道
我讲的动作对不对？就是手拿着那个哑铃，
嗯，
然后往后倒，
嗯，
手往后延伸，然后让他的肋骨要关节不能被带走，所以其实做这个时候他肚子会蛮，如果他的硬举的时候很容易跑掉的话，
嗯，
哦，
嗯，哦，
对，我觉得那个还不错。
我会喜欢用棒式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教会他在这个姿势你的呼吸，
嗯，
你的肋骨扩张应该是长什么样子。
棒式，对
对啊，我自己喜欢的方式啊，
哦，
因为通常大家都是后侧，大部分啊我接触的人就是后侧扩张不够，
你说肋骨还是肩胛骨都不够，
肋骨下肋骨的部分，那但是有些人是肩胛骨上面，
嗯，
就是背中间那边也是扩张不够，
对
对，那所以你在做呼吸的时候，你在做棒式的时候，你就是把你的姿势摆出来，
嗯，
那因为那个样子就跟硬举的样子很像，
欸，
对啊，我自己喜欢做这个方式，
哦，你说身体反正就是你跟地板不会是，你跟地板是接近平行的，
对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啊，我会喜欢做，
嗯，会比较像啦，会比较像，
对啊，我喜欢用相似的动作去做启动啊，
嗯，
因为
okay, okay
他这样子衔接的可能会比较快，
会比较顺一点，
啊，但也不一定，因为有些时候其实棒式也不好教，
嗯，欸，其实我觉得棒式要做的好蛮难的，
对啊，所以我有些时候我会先从墙壁上开始啊，
你说就是撑着，
对，先教他怎么撑啊，
嗯，
然后再开始做其他的，因为其实说真的在做硬举的时候我觉得肩胛骨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因为你不能用夹的，
不能夹，哦，我们以前都觉得要夹背嘛。
对，那，
就是，
可是你夹背夹到后面，你腰就会酸了，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對。
对啊，所以我后来发现，就是我从墙壁上教会他们肩胛骨摆的位置，然后再去地板上。就如果他可以进阶到地板上，然后我们再去带到硬举或是宽脚链的动作的时候，他比较不会是想要用手拿。
嗯，你说这个拼图会拼的比较完整。
我自己喜欢这样，
嗯，
但是每一个教练其实喜欢的方式不一样。那这个就是我自己的逻辑啊。
对
对啊。
我自己硬举好像是先确定他呼吸没有问题之后就可以慢慢试了，
哦，对 啊, 当然
是这样
啊, 啊对
啊, 对
啊, 对 啊,
但, 对啊，但我觉得如果对于一个他可能一开始他的身体自我的认知或是控制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强烈的话，
嗯，
我觉得你刚刚那个方法还蛮好的，
对啊，因为就是我们在第一线的这个人来讲，
嗯，
有时候其实评估就很重要，
对，
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确认说，哎，这个人他能做到什么程度，我宁可我先把你的强度拉很低下来，
让你确定你都做
了，我确认，我确定你每一个都对，
嗯，
我才去给你上强度，
欸，那 会不会有人就是好想说，哦，我怎么好像练了，快一个月都在做这个，就是，觉得
太简单，我不会我不可能啊，这所以这就是你健身教练的职责所在，
你跟他沟通
没有，
还有你要
你在看这个人的动作，嗯，你知道他这一块控制很好，你就可以直接先下一步了，
嗯，是啊是啊是啊，
你就不用一直琢磨在这一块，你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很想要 SOP， 就一二三一定要照做。可是你有时候你知道他二是做得很好的，
对，
那我们就可以进阶到3。
你应该要看像填问卷一样，如果你回答是的话，
直接跳到第三题。对对
对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啊。
对
对
对，没错没错，是啊是啊。
对，所以刚刚讲硬举的话，我会喜欢做棒式的类型啊，
嗯，
那只是 不管它是在墙壁上或是在地板上，
对，
或是、
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一趴很好，就是你刚刚有说就是好可能先扶墙壁，那在地板上最后再到硬举、然后再到某个东西，好垫高硬举再硬举好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的心里可以有准备一套就是步骤，但是你当然不是要你照着做、就是像你刚刚讲的，你第一个做得很好你就直接第三个、第五个这样子，
对啊，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要做得好的话，你内心要有一套逻辑，
要有一套逻辑。
那当然每一个人逻辑是不太一样，可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也没有对错，
你都是希望这个客户更好的，
对、
所以我们只是分享，就是我只是想要分享我的想法跟逻辑给大家参考、但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方式，对，就这样。
好，
那那像是还有其他的训练来讲的话，你还有没有其他可以提供的核心启动的部分吗？
我觉得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农夫走路跟食虫会做比较多啦、但是我觉得其实到现在，因为我们之前有去上过呼吸的课、我觉得有时候其实你叫他呼吸做一做，他扩张的好，我就不会特别再去做别的动作了，除非他说，除非他在正式的训练中他又有状况出问题、因为就像我们之前其实有讨论过嘛，其实有时候你呼吸控制好，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人核心不好的话呼吸通常不会太好，
对，
但这个人呼吸如果控制好的话，
他核心
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反而有时候是请学生，因为我们通常是会先做一些活动度的打开、那像是我的学生可能啊工程师偏多、或者做事生活的人偏多，那先教他做全世界最好的伸展、身体慢慢热起来、我反而会让他呼吸一下让身体舒服一点、呼吸完就整个人很舒服，那就直接开始暖身进入正式训练，我有时候不一定会带核心、对对对
对啊，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近的心得啦，
对啊，因为其实有时候你需要到核心启动的话，其实可能是因为这个人他在控制上是有一点点
状况
的，对、所以你才会特别要把核心拿出来，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人，你知道怎么启动核心的话，其实像我自己训练，如果我时间很赶，我可能就是从空杠就开始暖身了，我就不会一直要去 cue 出我核心，
就是要在那边花个15分钟然后弄这样子，
对啊，對對對，所以其实如果你是健康的人，你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你又不是一次我们就是压100公斤上去，對
對對，
所以你可以其实慢慢的就是用相同动作类型，然后慢慢的把身体热开来，
慢慢
疊重
量，對，或者是说好，假设我今天时间好像时间很少，像你刚刚讲的、就我蹲一蹲，蹲第一组之后觉得好像怪怪的，我的核心控制的不是太好，那我可能会在组间休息的时候、我做个几下，我可能不会太多，
对，
但是我们就是利用组间休息的时间、所以有些可能好，假设这个学生已经迟到五分钟了，
对、
那你下一堂还有学生，那可能可以这样子让他省时间、
啊、
然后又有热到、
啊、因为通常你要让他就是整个比如说你要他放松然后又启动核心、那他可能势必要提早5到10分钟来，
对，
但真的很多学生他就是那个
时间就很赶，
对，
他跟下班就赶来吃个东西就差不多这样，
对啊，所以你可以就是好好安排一下，所以 不一定说哦，我一定要花十分钟做这件事情，
对、啊、其实有时候 穿插在中间也是一个好方法，
对，那所以说你觉得核心训练就是核心这件事情它能解决所有的比如说训练上的问题吗？
我觉得不能说是它解决所有问题，但它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就是比如说我核心变强了，我核心变好了，我可以，这问题应该是说，因为这问题的前面可能是啊，我本来是下背不舒服，
对，
或是说我本来
好
肩胛不会控制，
对，我觉得好像我刚刚有想到一个可以把你刚刚讲这些归纳的更顺一点、你刚刚说核心训练可不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觉得核心训练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对，
但是它可以让问题出现得更具体，好、假设你刚刚讲下背酸好了，
对，
那你先确定它核心跟呼吸是状况好的，但它还是酸、那说不定剩下的状况就是它的腿后侧太紧而已，它就是因为腿后侧太紧代偿，
对，
所以它控制好就好了，像肩胛骨也是、好把它核心 Q 出来准备好之后发现只是胸肌太紧，对对对，我觉得它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然后它也可以让一些如果你核心控制好的话发现这个人状况可能不太好，你让核心 Q 出来了，它可能会让它真正的问题出现或是让它变简单啦、就是可以更快的开始进入训练，我觉得核心 Q 出来的好处是这样，
对
对对对，
我也觉得核心训练 它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但是比如说你真的不舒服，你比如说你是真的在受伤的急性期，你 不能想着你要去练核心，
对，
你还是要先去看医生、
欸、
然后让那个急性期先度过，
嗯，
然后再来看看你的动作模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对
对、啊、
对对对、欸、像那个啊，我们不是有看那个什么 Gift of Jewelry，
对，
就是那个麦吉尔的那个实证版、嗯、就是他跟一个叫什么 Brian Carroll，
对，
他是健力比赛的冠军嘛，他有拿过几次牌、嗯嗯嗯嗯、然后他不是就腰受伤嘛，
对、啊、
然后就有看他复健的过程，
嗯，
其实他的状况就是出现在核心，
对啊，
而且他是说我印象中蛮深刻的是他在书中有提到他硬举可以举400公斤300公斤，
嗯，
哎、欸、好像有没有到400我就忘了啦，反正蛮重的，
500吗
之类的、嗯、我有点忘记，但是他说他虽然可以举起这么重，但是他在生活中总是用很糟糕的姿势举起很轻的重量，所以其实对他来说就是这个 McGill 这个脊椎大师他是说其实是这些状况慢慢慢慢累积出来让他的脊椎变得不健康，
嗯，
所以其实他说他有说在一开始他受伤想要找 McGill 复健的时候，
对，
那个 McGill 是给他开很多棒式跟侧棒式相关的功课，
哦，
我印象中是这样，我蛮深刻的啦。
对，那讲到 McGill 的话就是一个脊椎专家嘛，
对， 對，生物力学专家，脊椎大师。
我们来聊一下 McGill 的 Big Three。
好，哎、欸，你是不是有去看过 McGill？
没有，哎、欸，
还是他师傅？没有，你看的是那个，
不是，我没有，
是那个臀肌。
对 对， 對，我没有、
哦、
我没有见过他、
哦、
对
对
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OK OK。
对，所以那个 Big Three 的话第一个动作是鸟狗式吗？还是我记错了？
我要看一下，
我查一下，我看一下。
什么 Gill Big Three 好像蛮不错的。
侧棒式啊，
侧棒式啦。
鸟狗我记得好像有，然后再一个是那个、那个改良式的仰卧起坐。
对
对，
我觉得改良式的仰卧起坐蛮有趣的。好，我觉得可以先讲那个侧棒式，
嗯
之类的、嗯，还有他为什么会这样选，你有印象吗
？McGill 的侧棒式哦。
对啊。
应该是他想要增加这个侧腹的肌群吧，就是腹内外斜肌的这个力量，因为有时候我觉得那个身体啊，我们都是一个在矢状面，就是这个一直
矢状面为主，
对
对
对
对
对，但我们没有一个
侧状面的动作，
对，因为像腹内外斜肌他们肌肉走向就是斜的嘛，
对，
但是你身体如果都是一直这个直线往前屈曲是直线的话，你可能侧边弯曲的这个能力就不会那么好，
而且甚至是很弱的，因为我印象
啊、
我一开始也很少做、
嗯、
有一天我开始做的时候抖到一个不行，
对啊，然后再来是说因为腹内外斜肌它的肌肉走向是斜的，那比如说你身体要做旋转你会需要很多腹内外斜，
其实
对，其实会需要他们、
嗯、
那如果你那边就是功能比较弱，你可能容易闪到腰，
对
对，可能啊，那我只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是会不会啦，
嗯嗯，
但是可能啊，
对，
风险极高啦，
嗯，
所以我会觉得那个核心训练的话不能偏食，
就是都要，
其实都要，对啊，
对，
那、啊、你找到了没有？
鸟狗式，
对啊，鸟狗式，那鸟狗式一样就是抗旋转，就是回到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就是
抗旋转，对
对，像回到前面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McGill Big Three， 就是他让你刚刚讲那个 Brian Carroll 他的腰变好，他做了蛮多McGill Big Three 的东西，
对，
那就是侧边的抗，这算是抗旋转吗？还是抗屈曲？
我觉得抗伸展，跟抗旋转都有。
对
对
对，他所以做了很多抗伸展跟抗
旋转
的训练，
训练，
对，他把它加进去。
嗯嗯，
所以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其实就是啊，反正你就是不能偏废啦，
你就是都要做啦。
对
对对对
对。啊、那当然你可以去检测或是评估一下你自己目前手上的客户是不是太多什么或是太少什么、
嗯、
然后
就选他少
的做，对，
然后还有他刚刚还有一个改良式的仰卧起坐，
对啊，
其实改良式的仰卧起坐就是我们平常台湾人知道的仰卧起坐，但是它会不太一样，它就是你的整个腰部都要贴在地板上面，
它算不算等
长的训练、
啊、
我觉得它其实算等张，因为它还是有小小的收缩，但是很微小，他、
嗯、
就手往前吐一下吐一下而已，所以他其实只有移动胸椎而已，他、
哦、
腰是不动的、
嗯、
所以我在猜，我现在会认为他练习这个动作主要是希望就是你可能要有问题的人要练习腰椎稳但是胸椎可以活动这件事，他、
嗯、
是要你把这两个人拆开，
如果你、那
個、这两个动作
拆开，你的胸椎活动度不好或者你不会用胸椎动的话、欸、你就脖子超级酸的，
然后会很容易弄到腰，
对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的改良式仰卧起坐的目的应该是在这里啦，那腹肌多少会练到一些啦。
好的，
这是 McGill 的 Big Three。对，哎，然后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你说受伤的急性期，
对啊，
我觉得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请说。
就是我在几个礼拜前发生了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就是我在帮学生补卧推，才40公斤、嗯、啊，因为我再过两天要出国了，我就非常的期待出国，就非常的大意、
嗯，
所以我用了非常不好的姿势，像刚刚讲的一样，我去帮他补卧推，然后我的腰就闪到。
然后嘞？
然后我当下其实没有感觉，我当下只觉得哦，紧了一下。
嗯。
然后我那时候是9点的课嘛，然后晚上就打扫完回家之后洗完澡，突然开始觉得好像有点不能动。
嗯。
就觉得啊、哦，好酸哦，痛痛的，痛痛的这样子。好，嗯、我们刚刚讲急性期嘛，但是那时候其实已经距离拉伤的时间过2-3个小时了。
对。
所以我那时候做的事情
其实还是急性期啊。
是啦，我那时候其实做的是热敷。
嗯。
就是让他至少舒服，不要痛。
嗯。
然后我还有一些家里还有剩一些肌肉松弛剂。
嗯。
然后吃了一点之后睡觉。
嗯。
然后隔天起来之后状况暂时还没有变比较好，后来我就去看医生。
嗯， 嗯，
对，那我在当下拉到了当下，因为我那时候的状况是我做什么动作都会痛，
对，
所以我很认真的躺在床上一直练习呼吸。
嗯，
呼吸完真的好蛮多的。
嗯，
就是你让 核心扩张开了啦。
嗯嗯嗯，
就让旁边的肌肉至少多出一点力，让他原本拉到的地方他可以不要受力那么多。
嗯，
那隔天就先看医生确定有没有结构上的问题嘛，像是
嗯嗯
哦，假设椎间盘突出什么的，先确定没有。
嗯，
那通常你还可以走的话应该是不会有这个状况。
对
对啊，那所以就后来就吃肌肉松弛剂啊。
嗯，
然后去看，就是因为确定没有结构上的问题，然后只是肌肉有点拉伤，所以后来我有去找一个推拿，就把附近比较紧的肌肉放开。
嗯，
然后贴就是推拿给的膏药。
嗯，
两天就好了。
嗯嗯嗯，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概是这样。我们要先，
所以这就是核心没有启动，你就去补那个关系。
没错，
啊、
没错。
所以，嗯，核心很重要。
核心很重要啊，就是不可以大意这样。
对对对对对。
对啊，这是很丢脸，而且还40公斤，然后腰就拉到。
对，就是其实你，刚才为什么博翰说他那个呼吸做一做会好很多？其实脊柱来讲，它很像是一个电线杆。
嗯，
那你会很需要，或是一根柱子，你那如果现在你会需要很多条直线，
它像一个电线啊，里面有很多的那个铁丝啊，铁丝断掉几根，你电线就凹凹的，
对，你就会需要拉紧它。那你现在就是因为你现在核心前侧的核心可能没有力气，或是说你那个脊柱周围的核心你没有去稳定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生这个拉伤的状况。
对，这其实很常见啊，有人什么牵狗、
啊、
遛狗、
对啊、
打喷嚏啊、刷牙都有可能会拉到、
啊、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接触最大宗的还是就是慢性的，
因为久坐
之类的，对，慢性疼痛的部分。
嗯，是啦，
是慢性疼痛的部分的话，当然还是跟核心稳定有很大相关的、啊
嗯、
对啊。那可是如果你是慢性疼痛然后你去找推拿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个改善效果非常的有限。
你就是当下会好，它有点像是治标，
对，它不
治本，它解决你疼痛但是没有解决造成疼痛的原因。
对对对 对，
对，
像我之前去上怪兽的研究班的时候、
嗯、
老师那个何立安老师很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你那个腰痛吼，下背痛，就很像是你一直去按摩，就很像是你那个火灾的警报器有响嘛，那你不选择救火，你就把警报器关掉。
关掉。我觉得这个比喻蛮贴切的。
对，所以因为你就是只去，对，你去按摩，可是你的火还在烧啊、
欸、
那你要，
对对对，
所以你应该去解决最根本问题，可能就是核心控制的问题。
对。
对啊，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有这一方面相关的问题，其实我其实会建议你及早去找物理治疗师也好，如果你已经涉及到疼痛的话、
嗯、
去找医生物理治疗师、
嗯，
当然如果你动作控制不好的话，你可以去选择找一个比较专业的教练，或者说他知道怎么样去控制或是启动核心的这样子的教练，
来让你状况变好，让你的身体控制变好，让你变强壮。
因为我觉得疼痛真的很痛苦。
是啊是啊，而且疼痛的时候你整个人会很烦躁。
对啊，你什么时候做
不好你
就
不舒服嘛。
对啊，所以就是真的有病要医。
嗯，
然后找寻求专业的帮助。
对
对，大概是这样。
好
好，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那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可以私讯我们，然后我们最近好像有收到人 五星好评嘛，
对，非常感谢、
哦、
我们会继续努力。
对，
那有什么想听的也都可以尽量跟我们说，我们会努力的做出来。
对，那或是说对啊，可以留言给我们啊。
嗯，
那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欢迎就是请我们喝一杯咖啡。
对耶、yeah，我很喜欢喝咖啡。
好，下集见喽，拜拜，
拜拜。